我们继续谈最终的经济崩溃，因为如果我没错的话，两个星期前陈牧师曾经谈过最终的经济崩溃，我们今天要继续谈最终的经济崩溃。我读过史蒂夫比尔在2月6日所写的一篇报章文章，标题为金融专家齐声警告即将来临的危机。这篇文章一开始便有不祥的警告，比尔写道，越来越多的金融领袖和业界专家警告，2016年可看到全球金融市场的一场毁灭性的崩溃，促使美国进入一个有可能比2008年衰退更糟的经济紧缩。我必须承认，我不是一名金融大师，我知道我在我的口袋里有多少钱，而那便是我专业知识的程度。但即使对我这样的财政傻子来说，我们的世界明显处在金融混乱中，而它不像会在任何不久时间内好转，它不像会在任何近期内好转。但是当反基督者来临时，因为它将带来暂时的和平，各国不但给予它控制，他们将忠诚于它，因为它将带来暂时性的财务安全。请注意，我说暂时，不论它在一开始可能有多么好，它将不会持续。如果你还记得，在3个星期前，我们在启示录第17章看到奥秘巴比伦的垮塌，就是说那个撒旦将用来提升他的反基督者的宗教体系的垮塌。然后在2个星期前，我们开始看到大巴比伦的垮塌，就是说我们开始看到神如何处置反基督者所设置在巴比伦城市的政治及经济帝国。而如果你还记得，我基于你两个基于圣经的原因，为什么我认为这会是真的？第一，巴比伦从未妥善销毁。巴比伦从未妥善销毁，就是说他从来没有如耶和华神在以赛亚书及耶利米书所承诺的被烧毁。第二，巴比伦从未是商业中心。巴比伦从未是商业中心。先知撒加利亚看见反基督者的经济帝国从耶路撒冷被迁移往示拿地去，就是说巴比伦。撒加利亚书第5章第11节。有一个圣经原则我们必须提到，就是说一个人走在耶和华的道，被比喻为一棵有结果子的树。请注意诗篇第1章第3到第4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竟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因此虽然反基督者的政治及经济帝国在一段时间内看起来是成功的，它将不会持续。当神的审判在基督第二次来临之前开始降临时，反基督者的政治及经济帝国将崩溃。那是我们上次看到的。 我们看到了第一点，告示，告示就是说审判将来临。我们看到另有一位天使将降下，而地球将会因他的荣耀发光，就是说这是主耶稣基督。当他既可怕的告示，我们有 A 告示的内容，就是说巴比伦垮塌了，这是我们上个星期前谈到的。 B 告示的意思，就是说巴比伦完全在撒旦的控制下。 C 告示的结果，就是说巴比伦充满了鬼魔。D 告示的原因，就是说各国都跟随撒旦的反基督者。第二点，警告，警告，我们也在上个星期间看到这点，就是说给予大家，给予大灾难圣徒的警告。我们有 A 警告的声明，就是说不要与撒旦的反基督者做生意。警告的说明，就是说如果他们参与撒旦的游戏，他们一定会获得神的审判。因此我们在耶利米书第51章第6节读到旧约先知的警告，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奔，各救自己的性命，不要陷在他的罪孽中一同灭亡。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时候，他必向巴比伦施行报应，就是说公正的收获。当我们继续探讨反基督者的政治及经济帝国的垮塌，使徒约翰叫我们注意第三点，理由，理由。第五节说，因他的罪恶，就如创世纪第11章第3到第4节里的巴别塔砖块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因为神已经想起来他的罪恶，而因为神是完全的公正，他将会恰恰的给予巴比伦他所应得到的。请注意第6节的用语，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请记住，这是第一节的天使在说话，而他现在正要求想起了巴比伦罪恶的神，以恰恰给予巴比伦所应得的方式处理巴比伦。在圣经的言语中，加倍的意思是完全的偿还，就是说给予一个全面和充分的赔偿。那就是为什么关于以色列，因为他的罪，耶和华神在耶利米书第16章第18节说，我先要加倍报应他们的罪孽和罪恶。加倍这个词也提供了我们一个对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第6章第7节的话语的完整解说。加拉太书第6章第7节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收的始终与人种的相同，始终与人种的相同，收的始终伴随人种的，始终伴随人种的，而收的始终多过于人种的，始终多过于人种的。因此我们在我们的经文中看到 A 他的罪孽被申诉，他的罪孽被申诉。我们的经文提到两件事情，第一，他荣耀自己，他荣耀自己。第七节说，他怎样荣耀自己，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无论一个人是否被救，神给予人们他们所拥有的财富，但就如今天许多邪恶的人，那个反基督者的邪恶政治与经济帝国不荣耀神，反而将荣耀自己，并且根本不肯承认神，而请求是神所给予他的痛苦悲哀，会相等于他为自己夺取的荣耀。他不但荣耀自己，第二，他娇宠自己，他娇宠自己。第七节说，他怎样奢华，就是说奢侈，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再次请求是神所给予他的痛苦悲哀，会相等于他为自己夺取的奢华。而他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请注意 B， 他的动机被申诉，他的动机被申诉。第七节说，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换句话说，他充满了那在以赛亚书第十四章第十三到第十五节造成撒旦从他在天上的崇高地位堕落的同样骄傲。因此正如这个罪恶的经济体系以他们的背面对神来回报神的慈恩善，神将会同样的对待他们，而且是双倍。换句话说，他将完全按照先知在何西亚书第八章第七节所说的，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我们有理由，我们有第四点，执行，执行。第八节说，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说他将都来得很突然，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我们有理由，我们有执行，我们有第五点，结果。结果，我们可以从我们的经文中看到两个反应。A， 属世的反应，属世的反应。第九到第十九节说，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营一同奢华的，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号，因怕他的痛苦，就掩掩地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的货物了。这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各样香木、各样象牙的器皿、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汉白玉的器皿，并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细面、麦子、牛、羊、车、马和奴仆、人口， 巴比伦啊，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你一切的珍馐美味和华美的物件也从你中间毁灭，绝不能再见了。贩卖这些货物，借着他发了财的客商，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哭泣悲哀，说：哀哉哀哉，这大臣啊，素常穿着细麻、紫色、朱红色的衣服，又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后就归于无有了。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并众水手，连所有靠海为业的，都远远的站着，看见烧他的烟，就喊着说：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哭泣悲哀，喊着说：哀哉哀哉，这大臣啊，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他在一时之间就变成了荒场。 B 属天的反应。第二十节说：天哪，从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天上伸了你们的冤。还记得我们之前看到那些因拒绝成为反基督者的政治与经济帝国的一部分而被杀害的人，如何求神伸他们的冤吗？启示录第六章第九到第十节说：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现在他们的祷告已被充分回答，而且他们将会欢喜。我们回顾一下，我们有理由，我们有执行，我们有结果，我们有第六点，终局。第二十一节说，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力的被扔下去，不能再见了。大磨石在圣经时代是巨大的东西，它的直径4到5英尺长，就是说1.2到1.5米长，而且大约1英尺厚，就是说30.5厘米厚，而它通常会重于1000磅，就是说大约453公斤。马可福音第九章第42节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岩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概念是明确的，有大磨石拴在你的颈项上，你将一定会沉没到底下，而永远不再浮到表面上。而那正将发生在那反基督者的撒旦式政治及经济帝国。换句话说，巴比伦就是说反基督者帝国的首都，将面临一个将会是突然性、 强烈性及永久性的毁灭。 A， 我们将不再听到音乐。第二十二节说，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听见。 B， 我们将 不再看到灯光。第二十三节说，灯光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照耀。 C， 我们将不再举行婚礼。第二十三节又说，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听见。换句话说，正常的生活将会完全停止，完全在巴比伦城停止。为什么那么一个可怕的判决？第二十三到第二十四节说，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巴比伦以反基督者的势力欺骗了世界上的商人，就是说他们出卖了自己，效忠于他，因为他们相信这会将一些灵，这会将一些利润，将一些利润放进他们的口袋里。巴比伦也使用了他的经济势力来杀害神的子民。大巴比伦的垮塌，反基督者政治及经济帝国的垮塌，最终的经济崩溃。虽然那最后的政治及经济帝国尚未成立，它的基础确实都已经到位了。因此我们每个人必须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会选择把更高的价值放在金钱及这世上的商品上，还是放在自己永恒的灵魂上？我们会选择把更高的价值放在金钱及这世上 的商品上，还是放在自己永恒的灵魂上？让我提醒你们，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三十六到第三十七节所问的问题，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如果你忽略了你的永恒灵魂，以便赚钱及获取这世界的物品，你正在做出你生命中最糟糕的交易，最糟糕的交易。不要交换，不要用你的永恒灵魂来交换属世的财物。这地球上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我们下地狱去。有一名新加坡牧师的真实故事说，当他年轻时，他既定要到伦敦完成他的法律课程，他认为他必须以爬上社会阶梯来提升自己。他雄心勃勃地想要爬上薪酬的阶梯，他渴望名利与权力。靠神的恩典，为了要他回到正确的轨道，五个星期内发生了两宗死亡事件。他正要搭货轮驶往英国，在他出发的前夕，他的母亲逝世。他母亲的过世只是暂时打乱他的计划，因为他坚持往上向前。虽然他曾以整个家庭追悼，因为他已预定要到伦敦，他的心已硬化。他 的母亲在他之前上天堂是理所当然的事，至于他，他必须去征服世界。他自己在深处如此严酷坚持，但他远离了神。在他搭另一艘船的前夕，因为货轮已离去，他母亲过世的整整5个星期后，他收到他7月大的小女儿要到医院开刀的震惊消息。有什么希望呢？他的女儿也逝世，站在女儿的床边，他的妻子变得发狂，哭泣并捏女儿的面颊，如要唤醒她。这名男子昏倒在一张椅子上，他被强烈的动摇，他所有在闪闪发光的世界里的向上的希望，仅如针刺玩具气球被刺破。这是他在他的自传里所写的。在主角医院，当我进入婴儿病房时，我看到了妻子变为狂乱的严酷场面。在眼泪如激流中，他不断捏着宝宝的面颊，像是要将他起死回生。宝宝已在几个小时前动过手术，手术师没有办法救活他。我就如坚持的岩石，准备恢复我的伦敦之旅，突然间凋谢。人生就如晨露，那古老中国谚语融化了我的心。一瞬间，我感到一个婚姻的感觉及一种压迫性的黑暗，我觉得完全的被打败，完全的破碎。我看到自己从这世界中昏过去，所有我正在寻求的名利与权力的辉煌，对一个垂死的人来说，成为了一个正燃烧着的垃圾堆。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马可福音第8章第36节，我促请你们今天要将耶稣基督排在你生命中的第一位，只有他才能带来永恒的欢乐及永恒的财富，多过于这个世界所能提供的任何东西。让我们祈祷。我们生命的主，你造我们原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荣耀你，并且永远以你为乐。生命若失去了这目的，便肯定是空虚和无意义的。神啊，教导我们生命的功课，并且是一再的学习。现今的世代充满诱惑，似乎是拥有一切，但其实是一无所有，没有一样是对灵命有益处的。父啊，领我们离开富贵的圈套，虚妄的名誉与今生的享受，让我们清楚看见永恒的价值，属于你永恒的国度的一切，因为再没有别的可以满足我们。教导我们为永恒来思想和计划，因为时间就像水汽和泡泡。求你使我们在你的恩典下追求真正的圣洁与属灵。神啊，让我们常记得我们活着唯一的目的是为了你，让我们以热烈的爱侍奉你。奉主基督的名，阿门。谢谢大家。